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对不起我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好，录音的时间是4月1号的愚人节哦。其实今天有一个蛮重要的话题想跟大家聊一聊。就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的 Podcast 每一集都有一张很精美的手图搭配。这些手图是大概在一两年前，我用小画家一张一张画出来之后，再用 AI 帮我重新计算美化之后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我大概在八九个月前吧，就开始有大量使用封面图是用 AI 来帮我做辅助的效果。我只能说呢，感觉真的是舒服非常多。对于我这一种要求每一集都要有不一样香香封面手图的人来说， AI 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是看到他们复兴美工办的美术展里面第一名的作品被爆出来说是用 AI 画图啊，最后就是惩罚学生说要把东西下架掉，或是说什么爆料的吹哨者被学校疑似记过这件事情，老实说我觉得听到了是蛮震惊的。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稍微的讨论一下这件事，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专家，我们对于美术老师们的坚持也不见得最了解。但第一个很容易会被大家拿出来笑，就是台湾的教育制度仍然是出现了这一种当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就解决问问题的人的这种事情发生了。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单位应该都一样，在发生任何有可能成为公关危机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都是想要赶紧的灭火。只是说这个灭火的方式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选择要求学生闭嘴不准多说绝对不是一个最妥当的方式。尤其是现在的小朋友网络用的比你还要多，社群发展速度比你还要快的情况下，只要在媒体前面曝光，那你刚刚前面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会沦为小丑。这是这件事情的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是要来聊聊说，究竟为什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术比赛里面使用 AI 绘图会是比较不适合的。我觉得没有不能用 AI 绘图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出在于说，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如果说它是单纯的假设啦，假设是什么平面设计的话，只要你在规则里面没有讲说不可以使用 AI 辅助的话，那我觉得用 AI 就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今天比的是美术的什么水彩组啊、油画组啊，甚至是摄影组的比赛，你用 AI 来辅助绘图，的的确确那就是在取巧，就很有作弊之嫌啊。我自己个人对于 AI 的运用也是抱持着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啊，就像现在其实已经有蛮多的个人创作游戏，不管是所谓 indie game 很小品的那种创作游戏，或者是很多大量的黄油都已经开始使用 AI 绘图来帮他们画图了。 AI 没有办法100%的取代绘师，但 AI 绝对可以让所有这些绘师的工作变得轻松很多。而至于说 AI 会不会因为他们的强大运算能力就导致绘师因此失业，我觉得这个是多虑啦，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画画风格，笔触不一样，风格不一样，甚至是想说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样。你可以透过 AI 的练习来辅助你画画，我觉得没有不好。那本来我们创作出来的那些图片也是参考人家的其他东西所画出来的啊，你画出来之后再由 AI 来帮你做美化，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啊。真正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于说学校太过于固步自封的这种态度，会让人家觉得干，那你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当然会有的争议是有些人会在讲说什么，那 AI 画出来的东西算不算是你个人的创作。我只能说这个的定义有一点点麻烦，因为你要写出一个适合 AI 绘图出来的作品，就是所谓他们讲的那个咒语，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好了，我现在让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哦，一只虎斑猫躺在一台笔记型电脑上面呼呼大睡。我这样讲的同时，每一个人脑海里面都会有一个对于虎斑猫躺在笔记型电脑上的想象。但是问题是，这台笔记型电脑是什么颜色的、什么规格的？虎斑猫的大小、胖瘦程度，每个人想象一定都不一样啊。如果今天我讲的更精准一点，什么一只一岁大的虎斑猫躺在一台华硕的旧笔电上面睡觉，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再更精准一点。这就是其实 AI 创作它很迷人的地方啊。另外一个部分是，像我的做法是我先画一张图之后，再由 AI 来帮我完成后续的步骤。你今天如果是画一个火柴人丢给 AI， 他根本不会屌你。但你今天是画出一个你觉得画了好像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的人，他可以帮你把细节补齐，这就是 AI 的功能啊。这是为什么我在讲说，其实你看现在有蛮多的日本漫画，他们的手稿画出来的东西那根本就不能看，但是他透过其他绘师帮他们的作者把画画成了一个大家能够阅读的版本，这不就也是一种 创作的延伸嘛。那既然人可以这样子做，为什么 AI 不行？这也是一个比较会让大家有讨论空间的地方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学校要有风度一点，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开放让大家来一起使用 AI 来创作看看，或者甚至是告诉学生说，欸， AI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 AI 的极限在哪里，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加强的。讲到 AI 技术，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之前集数其实就有提到 Deepfake 的技术，就是所谓的声伪伪造影片的技术。现在的电脑运算程度之高明，已经能够做到影片是惟妙惟肖到让你快要认不出来这究竟是不是本人了。只要他拥有这一个素材够多的声音、表情、影像、五官之类的素材，只要他那资料库够大， AI 是能够快速的运算出跟当事人快要一模一样的作品的。他可以模仿当事人的语气、语调、声音、表情，甚至是他的喜怒哀乐。那你说这件事情应不应该要有规范？我觉得应该是看他创作所使用的方向来决定啊。AI 的各式各样，不管是美术的部分啊，或是说运算的部分啊，绘图的部分啊，都是看你怎么使用它。所以单纯就学校就是因为说学生去投诉对方拿第一名就不是自己画，是用 AI 啊，你就趁机会去开闸这个学生，我觉得这个学校还是蛮有问题的啊。我讲到这个部分可以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周围有那一些比较单身太久的男生朋友或是长辈啊，其实女生也一样，就你周围如果这一类型的人的话，你要稍微帮他们留意一下他们的网友交友状况，这个是真的非常要注意的。就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时空背景完全不同我还印象中在15年前的时候，我们打游戏如果要去网聚，你跟家人说我跟网友出门，他们会说啊不要去啊，网友很可怕。结果你看看现在所有结婚的新人们，有多少人会告诉你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是在网络上认识的，这是一点都不奇怪啊。有问题的都不是工具，有问题的都是那些使用工具的人啊，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啊。现在有一些人他们的做法是，他从网络上面去找到了一些帅哥美女的照片之后，他把他利用 AI 的技术重新的绘图之后，画成了完全另外一个人，帮他创造了虚拟的资料，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跟人设背景之后，不只可以发生活照，甚至还可以发一些很简单的短影音。当然如果说他创作的照片过多的情况下，大概十张里面会有一张露馅，但剩下九张就是真到一个让你完全不知道他是真人还是假人。他们就利用这一些假的身份、假的资料跟假的照片影片来装作是一个网络上的小网红、小网美，来趁机榨取那些单身孤单寂寞觉得冷的异性对象的钱财。老实说，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会变成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你这个做法就像是很多的网络诈骗一样，像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的那个初乐直播一样啊，他的做法其实是大同小异，但差别就只是他把真人直接从头到尾都变成是一个虚拟的人，他连花钱去请那些小网美的预算全部都省下来了。剩下的声音、图片、影像素材，它可能全部都是靠 AI 生成的。那这就会牵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说今天那一个对方就真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爱上了这个 AI 的话，啊，那是被哪省？他真的爱这一个设定啊，他真的爱这一个 program 啊，他真的爱上这一个虚拟的角色啊！啊，你要说什么啊？那当初创造他的人是很恶意的，想要利用他来诈骗的。可是对方可能就不觉得啊，因为演算法的关系，他就是已经演算出一个机制，是会让这一个宅男或是会让这一个对象最喜欢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之前那个什么互加盟在讲到什么以后的人会跟摩天轮结婚，的确是太夸张了。但是以后的人有没有可能真的就这样子跟电脑里面的 AI 对象结婚，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近未来是看不到，当然如果再过个100年200年，你说有没有可能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是相当有可能的。到时候说不定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会跟我讲说，阿宙你少多管闲事哦，以后他们吵的就不是什么同性恋合不合法化、堕胎合不合法化，以后他们吵的就是 AI 结婚合不合法化了。以后他们吵的就不是什么开不开放性专区，而是开不开放数位性专区了啊！我只能说，这就是一个拜科技所赐的进步会带来的一些后果。我也没有觉得说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就像是这个社会，因为有了色情影像，因为有了色情影片的传输之后，人类是不是减少了很多暴力之气？我觉得虽然听起来很歪理，但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啊！这就是开头我自己个人对于目前这一个世界上 AI 的创作的一些看法，就是 是结论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是抱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的工具啊，好的工具用在一个坏人的身上自然会变成一个坏的东西，但是如果它是使用在一个好的方面的话，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支持它。啊，我们每一集开头封面图也通通都是用 AI 帮忙去重新算过的东西啊。认真讲起来，如果说你要去研究说什么啊，把好的东西用在坏的方面的话啊，最经典的例子不就是我们的紫蛟哥吗？听说现在讲到跟黄子佼有关系的东西都要先好好的查证，并且不能与事实不符合，不能与事实相违背，不然很有可能就会收到他们的律师函哦。啊，胆小贪生怕死如我、哦、反正一开始就先道歉就对了。好啦，对不起嘛，黄子佼，如果说我讲的这些东西有任何的不符合事实的话，欢迎你能够随时指正我。那我所有的资料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网络上已经可以查询到的公开资讯，我也不会做太多个人的臆测，就是单纯就网络上已知资讯来跟大家做分享，跟我自己一个心得讨论。好，听起来有点俗辣、哦、对，我就是怕，好不好？你看看台湾现在的新闻媒体就知道了。黄子佼被爆出来说，诶，就是检警公布资料嘛，他在创意私房有一直都有在买影片的记录啊，在这影片里面有其中七部是疑似有可能或者说很明显为未成年少女的影像。好，你所听到的我所陈述出来的这一个事实呢，是你如果透过很多新媒体的新闻平台你都看得到的报道，但如果你是一个长期作为传统电视新闻媒体的使用者的话，你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个新闻。原因究竟是什么，可能我们也很难去深究，也很难去做于过多的臆测。我只能说就是哦，一把骨真的有够硬硬到这种程度，这种新闻完全不会塞博。我这几天一直疯狂的在电视新闻之间做切换，去看说有没有人有在报道相关新闻。我只有在台视新闻看到说诶，他们有讲到说隋唐在切割黄子佼的这件事而已。而至于切割了什么，跟黄子佼究竟做了什么这一个内容呢，其实是几乎都不提到的。我相信有很大原因就是为了要保护他的形象跟维持他的清白嘛。好，没关系，那至于说黄子佼有多清白，就一样，我们跟所有的新闻稿讲的都一样，我们带剪掉来帮我们做厘清齁。有一说一哦，我们要先讲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齁。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是在去年的大概六月份左右呢，黄子佼突然被一些网红、一些小网美指控说，他在2013年在有一个新一区的工作室里面，利用说他自己要拍摄大尺度摄影作品为理由，对那一些被害人做了一些违反意愿的事情，诸如性侵、强制猥亵、强迫拍摄照片等等的行为。这个时间点呢，是发生在台湾去年度 Me Too 事件大量爆发的时候，所以其实我相信里面会真假参半，可能会有一些人是想起来当年好像疑似也有被他这样子，或是也许在那个当下因为某一些的利益交换或其他种种的原因，所以人家选择隐忍选择不讲，或是事后突然想想觉得越想越不对劲。好，经过检警长达快要一年的调查呢，最后是这样子的，我们先讲整件事情最后是怎么样。最后呢，是检方侦办之后有知道说黄子佼当时好像没有，只能说好像没有，并无暴力胁迫或威压之类的行为，部分的情节告诉人都没有办法有很明确的记忆或者是没有印象，而且案发之后这些被害人也没有去寻求司法上的协助进行财政或是去医院就医，因此所以缺乏了客观的事证来证明黄子佼有对他们进行强制性交或猥亵等等的行为。哦，麦家雄皮我们说好了有一说一哦，我只能继续的奉劝所有芸芸众生，今天你是个男孩子也好，你是个女孩子也好，只要你碰到类似所有这些事情，事后你越想越不对劲，去医院验个伤，顺便去报个案。我们千万不要去姑息，也不要去纵容这一类的犯罪事件有再次发生的可能，也不要说最后是累积了一大堆加害人全部跳出来说哦，我也有我也有我也有，最后结果是不起诉，我觉得这对于所有的这些加害人来说都是二次打击啊。哦，来哦，继续哦。但是呢，因为在调查前面这一个黄子佼会不会有对人家强制性交跟强拍裸照这个案子的期间，黄子佼的电脑硬碟记忆卡是有被检警查扣的，查扣的当中他们一定要去翻里面所有的档案嘛，发现里面并没有查无哦，均查无，就是全部都没有发现黄子佼对被害人强制拍摄影像的事证。 而且考量到双方已经提出了和解，表示这个被害人是有跟黄子佼提出和解的，被害人且具状请求撤回告诉，因此给予不起诉处分。来，简单的白话文帮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一个当初爆料说黄子佼对他偷拍而且疑似有强制性交行为的这一个被害人，他已经跟黄子佼达成和解，而且和解完之后他有撤告。和解金额多少，和解金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绝对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公开，因为黄子佼是一个有公共形象要维持的人，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公开这件事情。那可以因为这样子就讲说黄子佼没有做这些事吗？我只能说你没办法说他没做，但你也没办法说他有做。大家要先搞清楚一个逻辑，是他跟被害人提出和解，或者说双方已经和解了， Make Peace 不表示是说他承认自己有这样子做。欸，没错，就是这样子搞了。所以不要去讲说什么他就是强奸犯，他就是性侵犯，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哦。对，大家搞清楚哦，我们不可以随便说黄子佼有性侵别人的意图哦，我们也不可以随便说黄子佼会强拍别人裸照哦，因为都没有证据哦。所以不要再跟媒体一样在误导人家了，我们要实事求是哦。后来 get 修，但是呢，同一时间检警也有发现黄子佼是有加入一个论坛的，叫做创意私房，而且他是会员，并且他在论坛里面是有在购买这些不雅的偷拍影片的。其中呢，他所购买的很明显是未成年少女的不雅偷拍影片，存在他是影碟里面的，总共有七部影片。这件事情黄子佼认罪，因为这件事认罪的关系，依照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无正当理由持有少年性影像罪，他是被囚处了两年的缓起诉，而且要支付公库120万元，而且要写1200字的悔过书哦。来，有一说一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就是刚刚前面这一段话了哦。虽然说前面黄子佼讲说被被害人该说什么，他对被害人强拍裸照啊之类的事情全部都和解，而且撤告，所以不起诉。但是呢，同一时间有发现这个家伙有加入一个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社团，就是创意私房这个社团，而且他购买的影片数量是多达 4TB， 这些都是网络上查到的，其中有七部是明显为未成年人的不雅影片。来，首先我们分成几个阶段来讨论哦。第一个，我们现在聊聊到底什么是创意私房哦。前面其实我们集数有讲过，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可能没有听过或是已经忘记了，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大家还记不记得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暴力胁迫、金钱利诱，或是说诶我跟你是男女朋友之类的这种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诱骗这一些青少年青少女们，自己或经过他人协助的情况下拍下自己的性私密影像，其中包含，好，对不起嘛，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比较露骨哦，自己自我安慰，使用任何的辅助道具插入自己的性器官，或者说别人跟你发生性行为的这个过程完整的拍下来之后传到这一个论坛上面去，供相关的会员购买并且下载来阅览。好，可能会有一些搞不清楚的人在问说，诶，那这样子那个什么麻豆传媒啊、天美传媒啊，他们跟这些 N 号房之间有什么两样？他们不是也在散播性影像吗？啊，麻烦我讲性影像的时候卡住了，没错，你要搞清楚的是那一些天美啊、麻豆，绝大多数，我不敢说全部，但可能有 99% 以上的 AV 女优跟 AV 男优们，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女优跟男优，就表示他们是自愿的，那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是在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国家使用合法的手段，用合法的工具来拍出一部可能合法也可能在其他国家非法的作品哦。但总之人家要是有好好的在逃避法规，有好好的在顺过这一圈，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讲说那个是性剥削的影像，因为他们是有从中牟利赚到钱的，而且他们是自愿的。好，回过头来讲 N 号房，这一些绝大多数的女生为什么会被界定为受害者，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暴力胁迫、被威胁、被剥削之后拍下这个影像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些影像的来源是来自于偷拍，去偷拍更衣室啊、厕所啊之类的所有这些地方所换来的影像。所以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啊，那个就是拍 A 片也一样啊，就是什么两样，干你啊，完全不一样。再跟我说这两个东西一样，我他妈就把你抓去厕所里面泡屎。好，接下来来讲讲说这个什么七部未成年私密影像的这个问题哦。我先跟大家聊一聊他所持有被检警认定为未成年的这七部影像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好，首先所有这一类的性私密影像，如果你曾经在早期有看过中国有一阵子突然间被爆出来大量的一个系列影片叫裸条借贷的话，不知道就不知道啊，知道就反正简单先听我讲一下。当时在中国很流行一种方式，叫那一些女孩子们就是把自己的身份证放在镜头前面，就是除了遮住什么那个身份证字号之外，其他要露出生日跟姓名，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借钱。啊，如果最后还不出来的话，就会把他当时所拍的那一支性私密影像直接公布出来啊，最后证明那完全是诈骗，只要骗他们的影像而已。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流出了可能将近有快要40到100部左右这一类的性私密影像。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十几年前了，所以你现在要找大概也不好找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讲说，那个影像里面，除非像他们一样直接提供身份证，让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说这是他的身份证，这是他的生日，才能够判断他有没有成年与否以外。你要单纯从一部影片里面直接快速的知道这一个人是不是成年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吧。我们就来聊几个台湾以前的综艺节目很喜欢玩的梗啊，什么找一群16岁的美少女来，其中藏了一个25岁，藏了一个30岁，让你不知道说谁是美少女谁是美魔女，或者是找了一大群其实都已经成年了20几岁30几岁的人，然后扮成美少女的样子，扮成一个18岁未满的一群女孩子的样子，让你猜说其中哪一个是未成年。你自己扪心自问看看，在他们不讲话的情况下，你能够猜出他们的真实年龄吗？接下来是穿着打扮啊，穿着打扮都是可以刻意去营造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早期拍很多什么幼女训染之类这一类影片的时候，那些人其实都是成年的演员，但他们是在演一个未成年的演员啊。啊，再讲的更简单一点啊，你看有多少偶像剧都是找那种三四十岁的老演员来演一个18岁、16岁的高中生啊？啊，是不是有很多三十几岁的人一样被夸奖说演得像个高中生，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有没有？是不是有这种状况？有嘛？好，那你想想看哦，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让你一眼就看出来，干你俩这个绝对未成年？哦，有没有很细思极恐？有没有突然间懂了什么？这样你就能理解那七部被检警判定为未成年性私密影像的那些主角们年纪有多小了吧？你必须要具有或不具有怎么样的性征，才能够让人家一眼就辨认出靠要这个未成年。好，我们先来继续有一说一哦，等一下再回头过来喷他哦。我们先来看哦。此外还有被害人爆料黄子佼在他17岁的时候什么在被害人宿舍楼下强吻啊，然后又有民众爆料说什么2011年他在台中的某个饭店里面被以拍艺术照为由被强拍裸照啊，违反性骚扰防治法、之类的这一些事情。这些被害者因为都只有在网络上面发文而已，都没有被报案或是提告，也没有呈报和解协议，所以完全没办法追溯。再加上说什么拍半裸影片的那一个被害人，他当时并非未成年，也没有强制脱衣等等的情形，更没办法认定。被害人也没有去报案提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直接牵结。简单来说，目前为止针对黄子佼偷拍、强制猥亵、强迫拍摄等等的这一些行为，甚至性侵，通通都是无罪的。事后有没有人因为这些事情去补证据啊，继续提告啊，这个是之后可能要再追踪的事情。但目前为止这些事情大家要先搞清楚哦，有一说一哦，虽然有很多人跳出来哦，但最后他是无罪的。连起诉都没有起诉啊，所以不用谈到什么有罪无罪的问题啊。欸，但是我们就从几个比较道德的层面来看啊，如果说真的没有发生这么多事情的话，干嘛有这么多人跳出来抨击他？如果他真的如那一些就是一直跟他说加油的人说的这么好的话，那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多号称自己自称自己是被害者的人跳出来指称说当时确实有被他怎么样啊。好，我们继续回过头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针对他购买那个性影像这一件事情很抓狂哦。真正的原因出在于他是在大概2023年的6月中6月底6月19号左右被爆出来有相关的什么性侵事件，而且还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试图自杀，甚至他还发了一串很长的自爆声明嘛，开始讲说什么谁也有谁也有谁做什么事谁做什么事，为什么你们都不抓他们，你们要抓我，他都没有去辩解说什么自己这样子做是错的要跟社会大众道歉，没有，他只是提到说什么他是因为童年阴影的关系所以才会做这些事，表示他有没有做，他心里面应该是觉得他有这样子做的嘛。当然最后他跟检警答辩的结果，那个可能只有当时的记录才会知道啊，这件事情是不会公开的，所以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了。但也确实因为这一件事情的关系，给了黄子佼非常致命的一击，就直接让他被打离了演艺圈嘛，就这样子销声匿迹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一直都在假装在道歉跟赎罪嘛。 好啦，对不起嘛，为什么我会用假装道歉跟赎罪呢？因为在去年的7月8号他还有被检警发现有在创意私房的网站上有购买记录，虽然我们不知道说他买的究竟是不是其中那七部的未成年性私密影像，但可以知道是他还是有在买影片。可能这时候会有人跟我讲说，欸，小哥，那这样子的话他只是买影片而已，还好吧，买 A 片谁都会买啊，你们不是男生都会下影片吗？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哦，我们去下载的这一些日本 A 片，对，没错，我们没有付钱，我们也是有影响到著作权也有版权的问题，但你要知道是到日本那边跨海过来告诉才有办法告得到我们。很多流传到赖群里面去的台湾啊中国所制作这一些 A 片啊，那个手法就更简单了，他们的做法其实他们是要宣传，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打进这些会有可能花钱来看他们 A 片的市场，所以他们会刻意的把部分的片段留到什么 Pornhub 啊 Xvideo 啊或者是赖群来让大家能够去观赏这些影像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去购买他们的整支完整影片。我们现在所讨论到的都是所谓职业化的这一些影片的范畴，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也算是一种自媒体的创作者，这一些人都是自己自由自在的做这一些创作的。但是这个什么创意私房，它的问题出在于它 90% 的影像通通都是性私密影像，全部都是流传出来的偷拍性剥削影像。我今天玩改装车，就算我把我的车爆改一顿好了，那也跟人家玩脏车是完全两回事吧。欸，对，我今天可能爆改摩托车搞得很吵，搞得街坊邻居很不爽啊，然后检警联合稽查的时候把我抓过去监理站做验车的动作，我搞得我自己很不舒服，大家也都很不舒服，但我没有偷人家车啊，靠北哦，你今天是去偷人家的车之后来路上跟我赛车，然后一起被警察抓，你觉得谁的罪比较大？你在未经过别人同意的情况下拍了一堆影片之后传到论坛去供别人购买，供别人阅览跟欣赏，你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你不是为了想要赚钱跟谋自己的一己之私吗？我承认有很多人，甚至可能我自己也曾经都有看过这一类的影像，但我现在就要很严正的去警告所有的人，这一类的影像只要你无故持有下载甚至散布的话，那都是有罪的，所以不要再给小了。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 A 片群，我们自己方舟 A 片群，我们也有在做管理这件事情啊，只要传出来发现是什么偷拍的啦流出的，我们是一律直接删掉这些东西的流传，就是会到此为止，不会再继续往下流下去了，也不会有人做下载或是储存的动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A 片群有办法流传快要六七年的时间都没有倒啊。有些人可能会很味道的讲说什么好脏哦，你们这边看这种东西，靠北，你可以没得看，你是在干哦。看 A 片是人之常情，会看这些色情影像也是很正常的，足够意外有人在看这种东西，重点是你看的东西是黑化的还是灰化的。我们今天没有那个兴趣，也没有那个变态会去看人家这种未成年小朋友的性器官，干你还看这种东西你还打得下去，我真的觉得你有够厉害。黄子佼会被大家这么唾弃的原因是出在于说，干你娘，你他妈6月才被爆出来说你搞了这一些之后，然后他们演了一整套戏，不管真的假的啦，反正你就是搞了什么自杀自爆这一整套之后，7月份你还敢在那个论坛上面买这些影片，你是真他妈的脑子撞到是不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有多舍不得他的那些档案啊，你明明就有很多做法可以保护自己不要让这些档案流出去，但是他就是选择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给检警，那我只能说你也是真的蛮厉害的啊，你可能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罪吧，我不知道。其实这也是最细思极恐的地方啊，你要知道如果他今天没有被爆出来说他持有这个创意私房的会员账号跟他买了这一些性私密剥削影像的话，其实他前面被讲的沸沸扬扬的讲说什么他性侵啊偷拍啊性骚扰的这些所有事情通通都罪证不足，大家要先搞清楚这一点哦。简单说，如果没有爆出他持有这些影像的话，他就会跟炎亚纶一样，现在可能很快就准备要出复出记者会，准备要继续工作，准备要继续跟大家说谢谢大家，我有好好反省，我回来了，感谢大家的原谅，就要做这个非常恶心的恶浪王了哦。我是不知道台湾的社会大众到底对于这一类的人能纵容纵放到什么程度啊，但是我是真的很认真的跟大家好好的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没办法因为这七部影片就讲说什么啊黄子佼是恋童癖啊之类的这种讲法，你这样讲我觉得也可能不够精确啦。但讲真的啦，像黄子佼这种就是万万语讲的嘛，你就是妈只敢躲在你的老婆跟小孩背后而已啊，避重就轻两面手法嘛。对，现在的媒体是真的蛮靠北的，也是他妈垃圾制造业，在那边随便乱讲，那边煽风点火，什么出有上百部不雅影片，对，是上百部不雅影片，但会被人家以为说是上百部小朋友的影片，的确是太过火了。 但是什么叫做仅有七步啊？仅有七步到底什么意思？是哦，我就是不小心其中有混了七步未成年性私密影像而已，你们在叫什么叫？是这个意思吗？你真的是像王伟仪讲的，你稍微有一点点道德良知的人，你连一步都不会买，你买了七步啊？你是在靠腰啊？你在讲什么仅有七步？这不是仅有七步的问题啊，真的是稍微有一点点脑袋跟稍微有点社会常识的，尤其你他妈是个死公众人物，你是必须要负担非常重的名人税的人呢、欸、啊，你买了七部呢，你买了七部好不好？对，仅七部，就七部，只有七部好不好？不小心买了七部儿童相关的性私密性剥削影像，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 package 同捆包一口气买七部啊，所以说啊，我就点了一次不小心来了七部啊，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你的硬碟里面持有这七部，你就是你的原罪，黑不花斗你就是有罪，别靠北，有本事在短时间内写出快要两万字的那个自爆文章，然后写的豆肉等给贴在那边讲说感谢大家看完我的文字之类的，悔过书写了1200字就沾沾自喜哦，干你真是他妈超级恶心的、欸、啊！都讲到这里了，我们就干脆来讲一讲创意私房啊，因为之前应该是只有讲到巴瑟偷拍跟那个 RISU 的事情啊。创意私房事件会爆发哦，是大概在前两年左右，王婉瑜还在当立委的时候，他跳出来检举的一个案子啊。因为王婉瑜的立场的关系哦，所以确实不是新闻媒体的宠儿，大部分新闻媒体不会报道这个新闻。再加上说这一类的新闻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啊，这些巴拉巴拉巴拉的高层白痴理由，所以就是很难在媒体上面直接快速的曝光。另外就是有一些恶质的垃圾媒体制造业，又趁机会在那边乱下新闻标题来乱带风向的关系。所以确实是比较没有人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就简单的说说创意私房这个案子，目前已经被判刑的有怎么样的人。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角色是一个在硕士毕业的国小老师，特教老师，叫做林清安。这个家伙呢是负责协助贩卖少女的猥亵影像，而且在贩卖的过程中呢，他替那个老马，也就是这个老板呢，整理了大概有100G 左右的国高中生未成年女子的猥亵跟性交影像。北检讲的哦，北检说这个家伙呢，身为国小老师不能谨言慎行，而且也没办法依言教身教作为学子的表率。我是真的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去美化老师，老师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呢，他呢利用这个网站哦，就是在里面贴文写了一大堆对女性极具贬义、物化女性又迫害各种被害人告诉人的个人资料，导致被害人受创甚深，令人发指。这是在讲什么呢？简单讲就是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在调查的过程中呢，根据检方提供的资料，他们发现说他在网站上负责的工作是文胆，他负责写一大堆阿里阿扎的东西吸引大家来看，内容包括了一些就是把女生贬到最低的内容，而且同时间他的每一支影像的这个论坛嘛，所以他要有一些内文嘛，内文里面他是有直接的暴露出所有被害人的资料的，这些性私密影像里面他会直接告诉你说这一个人是什么国小什么国中叫什么名字。大家要知道的是，直到今天只要年纪跟我差不多的男生，我一提到台中新民高中，大家一定马上想到一个名字，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那个名字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样子啊，不要想说什么啊，那就是讲讲而已，过了时间事过境迁大家就会忘记，也没有，大家都不会忘记。所以这件事是极其恶劣的，也是非常不应该的、啊、除了这一个林姓教师哦，这个林清安之外哦，同时间有参与这整个案子的还有几个非常夸张的人物，还有一个是在屏东县里港分局三和派出所服务的刘文业，干这个也是他妈垃圾，刘文业他妈的，你是个警察耶，你居然诱控一大堆少女拍裸照来卖来谋福利耶，你是智障是不是啊？这些人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程度真的已经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了。我也是真的很认真的觉得说，既然他们这么爱公布这一些被害人的照片啊、姓名啊、居住地址之类的这些资讯，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修法来考虑直接让全世界的台湾人一起公审这些垃圾啊？简单的嘛，你就永久不得改名嘛，然后就是永久公布他的住居嘛，还有就是脚上要带电子脚镣嘛，把这些东西全部套在他们身上啊，干他妈超级变态，这些人有够恶心，这些人真是不配被称为人欸。买这些影像的人就已经够糟糕了，干你娘，你负责散布负责管理这个网站的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欸、干这些垃圾真的超好笑，这些垃圾还会因为分论没谈妥然后分裂出来再开其他的论坛。在这一起案子里面，有其中一个负责专门提供这些影像的偷拍者叫做沈明玉，他的爸爸是一个已经退休了的法官。这个家伙有多恶心呢？这个家伙因为已经涉及了国内的两大偷拍论坛案， 超过200,000部偷拍片，牵连大概300个女子受害，已经在被检警跟法院审理当中了。结果这个家伙又忍不住跑去台北市的捷运车站偷拍女生的裙底风光，又被台北地检署起诉。还有一个专门偷拍那种啦啦队的社团活动的，叫做张子燕的，干这个也是他妈超级恶。他在台北市政府啊北捷的女厕里面偷拍50几个女生如厕，这两个垃圾还会一起分享相关的影像之后，干你娘妈的已经被起诉，准备要进去关了，判5年，准备要进去关了，被关之前又被抓又偷拍。是不是真的应该要修法稍微管一下这些人啊？干你娘，他们这种拍的人都没事欸，操你妈，就关个5、6年出来就没事欸。啊，这一类的人，我跟你讲啊，你真的应该要去思考一下化学去世的可能性啊。这一类人就是会再犯，他们一定会再犯，100%会再犯。而且出来之后万听万得万秒闻万下回，他绝对是怪爆所有人，就说什么干你娘，我一定是不小心偷拍失风被抓到，所以才会进来关。我只要想办法不要被抓就不会进来关了。我觉得要把创意私房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说什么啊，希望大家去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自己的影像被流出去，不是，而是要提醒大家说，真的在公共厕所如厕，还有在外面换衣服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花个5秒、10秒的时间，稍微把周围的环境扫视一下，摸一下垃圾桶周围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不要觉得说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因为真的有可能不小心你就会看到一颗偷拍的镜头。我们也不是在因此制造什么社会恐慌啊，要引起大家的动荡不安之类，没有，我只在教大家说，稍微换点方式来保护自己，还有就是一旦你真的不小心发现有任何跟你相关的性私密影像被流传出来的话，欸干，这真的要嘴一下 iWin 欸，操你妈的，有时间去管那些什么儿童的什么仪式的 animation， 就什么动画影片啊游戏之类东西，你不如管管这些真人的偷拍吧，干他妈真是超级垃圾欸。虽然说我自己没有在看那些二次元的东西，所以我也不太懂说 iWin 到底在问啥小，但我还是觉得说，干你与其浪费时间去抓人家这些二次元虚拟影像的创作，不如先抓抓这些现实真真正正的犯罪者吧。你们眼中的那些油腻肥宅，干就是因为他们长得很油，他们长得很污，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力气去外面偷拍，因为他们一跟在女生后面给我马上就会被发现了。真正可怕的疑似淫魔恋童癖，就是长得像黄子佼一样清清白白清清秀秀的演艺圈的公众人物，而且是大家的模样楷模榜样，就是这一类的人才比较有机会啊，因为他就是可以使用他的权势来搞这些有的没的啊。老师、警察、法官的儿子不都是这个角色吗？就是他们在社会上相对来说他们不是底层啊。那反过来讲，这一些肥肥胖胖的肥宅们，或这一些在大家眼中整天只会去动漫展成人展不懂得喷香水的人们，这些人只要半夜稍微走在巷子暗暗的地方拿着手机，你就怀疑他们要去找个工啦。 啊真正有可能犯罪的那些人，干他妈打扮的西装笔挺，然后穿的一副好像很人模人样的那些畜生们，干你娘你根本就不会抓。而在这一集的最后啊，我是很诚挚的邀请大家稍微动动你的手指，去点一下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叙述里面所附上的这个连结，这个连结会带领大家到一则近周刊的专栏里面，他讲的内容非常非常非常的长，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听众都没有力气看完，所以我就快速的带大家浏览一下到底在讲什么。这个专栏的标题叫做《青春炼狱：网络裂片性私密影像事件簿》。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非常好，因为我是蛮欣赏《镜周刊》这一点，他们敢讲这些东西，因为台湾真的没有几个媒体愿意讲这个了。简单来说，《镜周刊》的这一群记者们花了接近快要1年左右的时间来调查创意私房的犯罪者 Airdrop Fight 的连续诈骗手法，他们也访问到了其中的3到4个被害者，去说他们是如何被这一个网站的创办人所蒙骗。而简单的叙述一下他的手法，那他的手法如果说我讲错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帮我做补充。简单来说，他是利用好几个不同的身份来诱骗这些被害者提供他们的影片。比如说，他使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假装他自己是在给他们工作。他先假装是一个女摄影师的这个身份去追踪被害者 Instagram， 可能长达3个月，他去观察你的生活，观察你的作息，观察你的个性跟弱点。其实这个做法就跟很多的间谍他们在找跟踪者的垃圾桶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在利用你的网络足迹来提供给他足够的消息，来知道说你这一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缺钱，他直接在网络上告诉他说他就是很缺钱，他走投无路，他就在网络上发一些世界末日，告诉全世界说世界末日要来了，我要死了之类的这种东西。他是利用这个手法来去诱骗这一些颇有姿色的小模取得他们的信任、啊、其实也不算小模啊，就大概1万多人追踪的那一种啦。我问100个，总有一两个欠钱的吧，一定会有这种状况啊。 好，接下来就是他会在很适当的时机之间呢提出邀约，告诉你说，哎，我现在有个工作，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只要工作五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先赚20000块的现金。那他不会直接告诉你工作内容什么，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哎，我跟你讲，有很多网红都有做我们这个工作，我可以提供汇款证明给你。他要让你证明说这件事是有真实性的，而且他会直接告诉你工作尺度是可以拿捏的，没有这么夸张，你不用想这么多。在你有兴趣之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哦，我们这个是一个聊天平台啦，你只要跟客人一对一聊天，他会花点数去买你的聊天时间，平台是在中国那边，所以台湾这边人是看不到的，我们的所有客户都是来自于外国人，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台湾人看到你的东西的风险。就是我们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集数有讲过的啊，我有认识几个女孩子，几个虾妹跑到马来西亚的花厂去工作之后回来台湾，在那边装清纯啊，因为就是在外国发生这些事情回来台湾不会被发现，他们都觉得没差、啊。接下来就是很高明的 PUA 了，他们会各式各样的利用情绪的操弄，跟我们下一集会讲到的登门槛效应，也就是得寸进尺法，他会让你知道说，哎呀，你都已经来到这个平台了，你就是跟客人一对一聊聊天，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他花越多点数你可以赚越多钱啊，他甚至会告诉你说什么、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可是客人还是不满意啊，他就让你产生了愧疚感之后去操弄你的情绪，让你被逼着必须要拍下这些影像。那大家也都知道嘛，既然登门槛效应都过了之后，就变成第一拜惊吓，第二拜跳跳，第三拜拎走嘛，吞口咖喱饼嘛，就变成说，哎、欸、干，你就觉得说，反正我都拍过一次了，拍两次，拍三次，拍十次，钱越来越多进来，也好像没有不好吧。直到你提供了够多的新私密影像之后呢，他就会直接封锁你薪水，你当然理所当然的也拿不到，接下来这个影片就会被直接放在创意私房上面做兜售，你会被打上商品编号，你会在里面被附上你的照片，你的影片，你的内容简介，你的生活照，整包可能就卖500块而已。所以这骗你钱的 AirDrop Fight 多不要脸呢，他会告诉大家说什么，这些女生是接受我的调教开发之后才能够拍出这些影片的，而且因为他能够讲出你的所有的这些性征、个性，所有这些东西，所以就变得非常的真实。其实就是花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我来管你拍 A 片，拍了 A 片之后再不把钱给你，之后把 A 片留到其他平台去，说什么你是被我调教出来的母狗，就这么简单。而且这边的商品还不只是他们性私密影像，甚至包括出这一些被害人的个资，你的学号、你的姓名、你的生活地点、你的工作，他全部都可以提供给这一些有需要的加害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缜密的组织犯罪啊，你在他们犯罪的过程中，你会知道说干你娘妈的被害者超级无敌多，目前已知的被害者至少超过3000到4000人以上，包含被诱拍性私密影像的，被拐骗拍性私密影像，还有被偷拍性私密影像，加起来就3000到4000人在两个网站上面去。最糟糕的不只是性私密影像的流出，甚至是有很多人看到这些性私密影像之后，还要对这些女生做性霸凌，我觉得这是最恶心的。你看了人家的影像，你还要来对别人品头论足，去私讯人家说，哎呦，你那个也不怎么样嘛，你的奶子没大一小啊，直接讲这种非常恶心的话，我只能说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病态啊。这也是为什么当那个时候王婉瑜一跳出来说要搞创意私房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觉得说干太好了，终于有人愿意跳出来干这件事情了。你要知道的是，这一些被害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甚至他们就只是去他妈厕所上个厕所拉泡屎而已，就被人家偷拍了，吃个火锅唱个歌就被马匪劫了，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没有人想要承担这个后果啊，神经病，我去他妈的厕所上个厕所会懒觉都给我 hippie 啊，神经哦。台湾现在也在积极的想法修法，我不知道这有多积极，但他这样讲，我希望真的要修法，数位性暴力真的要有专法，另外就是应该要有专门的权责机关，就像是性侵害防治一样啊。还有就是台湾针对这一些偷拍散步的人，真的是应该要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要用更严刑峻法的方式来让这一些人得到应该有的处罚啦。哇，今天这一集内容超级沉重了，我自己在做相关的素材的过程中，其实是做得非常的痛苦，也很不舒服。其实我自己是生儿子哦，我都能够感受到那些生女儿的人有多愤怒了。有一些人会在 D 卡、或者说相关讨论区里面去讲说什么，我实在是不敢想象黄子佼去帮他女儿洗澡换尿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只能说我一点都不想想，我也不想去知道，我只知道不管从什么层面来说，他就是一个不敢面对自己做错事情的流浪王而已。今天你请的律师够屌，你有办法跟人家和解，那都是你自己的本事，但是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被大家遗忘。如果有任何的电视新闻媒体要因为这样子接纳他，让他重新回到演艺圈的怀抱的话，我只能说你们真的是恶心至极。不过对我们这个同文层人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差、讲真的啊，你自己有多少时间已经没有看过黄子佼的作品了，你应该超久没看过吧，我就他妈不知道几十年没看过他的东西啦。我们大家都一起不要看，就这样子让他直接年华老去，就这样子被大家忘记，被世界遗忘，就这样子死去，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好。你一直不停的去提及他这个垃圾，其实对我们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们应该更 focus 在如何去修法帮助这一些被害人快速的去处理掉这一些加害人。只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说这一些加害人确实是有罪嫌的，那是不是应该要等同性侵害的那些性侵害犯的标准来处理？是不是应该要帮他们戴上件电子脚镣、电子手铐？甚至应不应该学韩国一样公布这一些人的姓名跟住址，让大家以示警惕，就是要离这一些人远一点？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方向啊，不一定说什么要像我讲的这么极端，什么化学趋势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相信以台湾的那些人权团体不可能会同意啊。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节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好的都喜欢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好的对不起马的 Facebook 粉丝团或 Instagram 的粉丝团按赞、追踪、留言，有任何最新消息都上面发布。如果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平台，都欢迎在上面帮我们五星按赞、追踪，并分享给你周围所有的朋友。好，对不起马的还在征稿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做的，都欢迎你私讯到我们的 Instagram 小盒子，不管是我或是团队成员听到都会帮你做回复，谢谢大家收听好的对象的 Podcast 频道，我小哥，我们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